要运用今天安息圣日聚会的上下各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要来讲述的是我们这个有关圣洁真理的第五个部分跟第六个部分那今天其实我上下午讲到的一个主题的大架构嘛大角度应当是讲圣洁的效益我们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跟大家谈论到圣经里面有关于圣洁这一方面的那么主耶稣天上的真神他所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那既然圣洁很重要我们也不否认为了要达到圣洁我们天上的真神他也赏赐给我们能够成圣的动力来帮助我们那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再来了解的是那到底圣洁对我们来讲这本圣经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益处我追求圣洁那圣洁呢有什么样的益处我们的神曾经应允要赏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大角度是圣洁的效益那圣洁有两大效益一个是对教会事工的帮助能够得到神的同工也就是早上我们所要谈的圣洁是得神同工的要件那第二个效益是下午再来跟大家谈的是它是一个圣洁是得救的重要条件而且是绝对条件我们现在谈圣洁是得神同工的要件我们台湾总会我们教会台湾总会的教牧处每年都有举办这个传道者的进修会那传道者进修会当中总是会抽时间然后把传道分成小组做圣公上的研讨圣公上的一些意见的检讨或者是改进那有一次小弟在参加我们教务处所举办的同工进修会当中那在我们这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传道同工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们在座的前辈在座的同工能不能够给我一些讯息为什么鬼赶不出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当我们看到一个患邪的非常痛苦的被信徒带领来到教会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从圣经真理所领受的我们要执行的就是奉耶稣的名为他赶鬼希望鬼能够远离他让他能够体会到神的全能也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慈爱的恩典得到释放然后归入在神的名下那因为我们这一位传道同工他就碰到像这样子的情况信徒把患邪的外邦人带到教会来可是在赶鬼的过程里面这个拉拉扯扯因为赶鬼有时候必须要一些时间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鬼不但赶不出去甚至呢还被鬼倒打所以我看这个传道同工哇这个脸眼睛旁边脸颊他说这个就是被鬼抓的没有办法控制力量大赶鬼又不出去所以鬼就对他产生了伤害性包括他所戴的那个手表那个是金属的手表链子是金属的也被他扯断然后这边呢也有这个鬼抓过的那个痕迹哇单位恭喜财富告胎文鬼刮尾车你知道叫鬼斗塔所以他就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有很多出身的传道同工他们提供了他们很多个人的一些经验那我现在要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如果以新约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经文的记录鬼赶不出去我们新约圣经应该有两个地方有记录那么第一个呢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的我讲重要的经节就29节那么这个过程 事情的过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如果以这一个啊孩子，圣经说他是被哑巴鬼附着了，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啊医学的角度眼光啊，我们判断他应当是一种癫痫症啊，因为他会啊流唾沫，会抽搐，会抽风，甚至会昏迷，陷入到一个意识不明的状态当中，圣经说是被鬼捉弄。那这个当爸爸的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的面前，求这些门徒把鬼能够赶出去，问题是门徒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后来这个孩子的爸爸来找耶稣，恳求耶稣能够施恩典，能够怜悯他们。那后来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的时候呢，门徒就暗暗的来问耶稣了，说为什么这个鬼我们赶不出去。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九节，耶稣没有讲原因，耶稣就告诉他们方法，说这一类的鬼啊，如果你没有靠着禁食祷告，是没有办法把它赶出来的。所以赶鬼啊，如果真的啊见不到果效，那最后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禁食祷告。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赶鬼的圣工的啊，有职务被安利的圣工的执行人员，全部都要禁食祷告。所以耶稣就有告诉他们方法，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记录。那圣经另外一个鬼赶不出去的记录呢，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么重要的真理的内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请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的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啊，请看十五节，十五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有人啊奉耶稣的名在赶鬼的时候。十五节我们特别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鬼他回应啊，鬼不是不回应啊，不是默不作声啊。有时候我们在赶鬼里面看到鬼借着这个被他所附着的这一个人啊，他也会讲话啊，他讲出来的都是鬼话。那现在这个鬼是很有理性哦，因为十五节里面这个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啊，耶稣我真的认识了。那保罗呢？保罗我也知道啊。那接下来我用台话讲啊，你是谁了？或者说鬼不怕这些赶鬼的人，所以后来这些赶鬼的人他们反倒被鬼打，被鬼制服，因为他们也被鬼抓伤的，受了伤啊，受了伤啊。那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啊，这些赶鬼的人是谁呢？我们先来看十四节，做这个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你可以了解他们的身份背景是犹太人，像以我们今天现代的角度来讲，说他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特别归属神的选民，他们的身份是犹太人。再来看，他还有另外一个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更尊贵的地位，是他的爸爸是祭司长。那祭司长是在大卫王朝的时代，我们这一本圣经才开始产生出来的一个名词吧。最早的记录是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十七节，祭司长这一个名词的出现最早是撒母耳记下八章十七节，那这个是大卫王朝的时代，因为亚伦的后代子孙 只有长子长孙曾长孙承接大祭司的职分，而且总能够有一个大祭司，那后剩下来的这些后代子孙全部都是归入在祭司的系统里面。所以人数一直不断的增多之后，后来他们必须要排班进入圣殿里面去做服事，那一个班就有一个祭司长了。所以这七个儿子，四七瓦的这七个儿子，他的父亲是什么？他的父亲是祭司长啊。那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角度啊，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如果以地方教会的形态来讲，他爸爸是教会的教牧负责人啊。你不知道啊，你不认识我啊，或者我们在做介绍的时候说，你不认识这个姐妹啊，他爸爸就仁爱教会的教牧，你真会出事啊。我们有时候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做介绍的。那我们就能够说，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介绍的系统啊。那这个七个儿子在赶鬼的这七个人呢，身份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是祭司长的儿子啊。我们了解了，那我们来看十三节啊，再回去看到十三节。十三节的下半段，这七个祭司长啊，四七瓦的这七个儿子，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我先讲一个当时的环境背景，环境背景就是耶稣他同意外邦人也可以用他的名赶鬼。我引证的背景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三十八节。你看这段经文的记录，当时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约翰受差派出去外面传道理的时候，他回来跟耶稣报告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说：“我看到有一个人啊，不跟从你，就是不接受你，不愿意成为你的门徒啊。可是这一个人呢，竟然奉你的名在赶鬼啊！所以我看到了哈，我的动每条啊，受不了了，我就禁止他了，不准你使用耶稣的名赶鬼。”那耶稣怎么想呢？耶稣说：“不要禁止他，让他用。”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你注意看到行义人哦，就是有果效哦，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权柄也能够借着他去行使出来。所以你要发现耶稣在这个背景出现，我们的神他不禁止外邦人啊，不跟从他的人也可以奉他的名来赶鬼，那带给人带给世人能够有平安，能够去分享到我们天上这位耶稣基督的恩典。那现在呢？现在四基瓦这七个儿子是犹太人啊。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就是奉耶稣的名，要命令你们出来。”可是没有发现，没有果效，无功效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一节跟十二节。十一节跟十二节是记载保罗，为什么他们这七个人要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因为十一节跟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保罗他在传道的时候，他也一定赶鬼，所以十一节说神借保罗的所行的非常的奇事，是神行使把保罗只是一个恩典流通的一个管道，不是保罗有什么大能力的，是神借着他。所以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用台湾话来讲鬼惊到要死啊，喘死啊，脚底挂油，紧走啊，赶快溜啊！那你现在思考判断一下，奇怪的，这个人来奉耶稣的名赶鬼，我一看到这个人赶快走，为什么？因为这个保罗赶鬼，圣经十二节记载说，拿他的手巾，拿他的围巾，只要放在病人身上，恶鬼就出去了，免挡气了，他们惊吓的。所以鬼一看到这个人，鬼怕他，吓死了啊！这个人他就跑， 没有能力跟他对抗。好，那换另外一个人要来赶鬼，鬼怎么样？怎样？
你说怎
样？听到没有？四七法都七个二十，我们看到的十五节里面所记载的，这个鬼就是这样跟他讲：哎，这个耶稣我认识，我天地之间的主宰呀、啊！哦，我一听到耶稣我就皮皮臭啊！哦，那事实上外邦人赶鬼为什么能够显出异能呢？能够让人得恩典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名啊，神的名就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能力啊！我讲的背景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十七节。耶稣曾经两个两个差派出去传福音，后来这些人回来复命的时候跟耶稣讲一句话，讲什么？说主啊，因着你的名哦，连鬼都怕我们，连鬼都要服我们，是因为你的名啊。所以我们今天赶鬼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啊，奉刘慧光十四的名赶鬼没有用的，你要向他们给要跪大步的头上，因为刘慧光这个名字没有权柄，没有神的能力，是耶稣这个名啊。对不起啊，借用一下啊，只是名字借用一下啊。那你会发现到说哈，本来耶稣这个名就带着神的能力在里面呢、啊，可是这七个人用耶稣的名没有功效，耶稣一点都不同哦。那保罗奉耶稣的名，哇，效果太大，鬼都怕。那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再来看十三章十三节的前半段。十三节的前半段记载说，因为这七个人他们是游行各地，而且怎么样，是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啊。你会觉得很奇怪，犹太人呢？亚伯拉罕的后代祖孙啊，这些后代祖孙他们在做什么事？两幅啊，在刮鬼了，跟鬼联合结交当朋友，落入在鬼道里面了、啊。我们今天讲 all the way 啦，这个是地道的，跟鬼啊，太难搞无耶了。啊，今天就是说，奇怪，他是真耶稣教的信徒的，他可是在庙里面当庙工、当乞讨，那你们觉得奇怪？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会了解到说，因为保罗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啊，希伯来人啊，这七个儿子，四七瓦七个儿子也是犹太人啊，爸爸还是非常有社会宗教社会非常高名望的一个祭司长啊，都是奉耶稣的名要赶鬼啊，可是一个效果很大，一个是没有效果，环岛鬼不怕，还被鬼吃。请问他的差别在哪里？来看一段经文，保罗所说的经文，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请看二十节，这段经文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圣经记载说在这个大富人家人口众多经济非常稳固的这个大户人家里面说保罗说有金器银器，那也有木器瓦器，那这些器皿有些是成为贵重的，有一些是卑贱的。那这段经文的解读，我们不能够说金子绝对比金器绝对比木器有价值，不是这种解读的因为表示说神给人的恩赐，在神的家中神给人的恩赐各不相同有一些人的恩赐是好像我们观念当中的金子一样，哇，高单位的高单价的顶五千的。那有一些仆人神给他的恩赐呢是两千的好像木器一样他的价值性，用人的眼光来看价值性不高但是我们是说神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给每一个人的恩数都不一样那这个恩数就是用金银木瓦去做形容，恩数各有高低。那木这个瓦器也可以当成贵重的器皿你看黄金也可以做马桶嘛，对不对？那马桶装的是这个污秽我们不要的排泄物那你看在这边这个花瓶瓦器嘛，土去烧的嘛， 为什么他能够站在讲台上，然后盛开花朵，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神，重塑宗教信仰的崇拜。如果我们拟人化的文学他会讲话的话，他一定发出感谢的声音，感谢神，虽然我是瓦器，我是不值钱的，但是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荣耀神，一起来敬拜神，这是我莫大的荣耀，那是贵重的器皿呢。所以二书节里面他讲的是神的家恩数不一样，但是恩数在神给你的恩数当中，哪些器皿能够成为贵重的，哪一些会成为卑贱的呢？二十一节保罗他讲了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是圣洁。一个圣洁的器皿，就是一个圣洁的工人，他才能够合乎主来使用他。为什么神愿意跟保罗同工，给他这么大的能力医病赶鬼，连鬼看到保罗都怕，因为圣洁。为什么数七瓦这七个儿子一样在赶鬼，可是我们的神一点都不同工，环岛鬼一点也都不怕？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念咒赶鬼的，哦对了，看到魔鬼，看到这些人说，哎，我们是伙伴呢，一样都黑道的，你现在要脱离黑道，要漂白进入白道里面啊，门都没有啊，哎，所以就黑吃黑啊，对不对？黑杀黑啊，哦，不客气就打他们了，啊，所以圣洁是神同工一个非常重要。